妇女之光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妇女之光，我是杰欣。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圣经中关于两个女人的故事。朋友，你喜欢听故事吗？
大家好，我是沈红，这也是一个婆媳之间的故事，其中还包括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爱情故事。
我很喜欢讲故事，尤其爱讲圣经故事。这个故事记载在路德记第一章到第四章，请你注意听咯。拿俄米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女子，她跟以利米勒结婚以后生有两个儿子，一家人住在伯利恒。可是那个时候伯利恒发生了非常严重的饥荒，缺乏食物，大家几乎都要饿死了。于是拿俄米和家人决定离开伯利恒，搬到摩押地去。他的两个儿子都娶了摩押女子为妻。不久拿俄米的丈夫去世了，十年之后他的两个儿子也陆续死了，留下他和两个媳妇。有一天，拿俄米听说家乡的饥荒已经结束，又听说神眷顾百姓，赐粮食给他们，于是决定离开摩押地。他对两个媳妇说，你们个人都回娘家去吧，愿耶和华恩待你们，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，我会为你们祷告，让你们再嫁，求神赐给你们好丈夫。两个媳妇哭着说，不要，我们要跟你回犹大地去。拿俄米说，不行，你们还是回去吧，我已经年纪老迈，不能再有丈夫。吉祸说，我还有指望，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，你们岂能等他们长大呢？于是有一个媳妇回娘家去了，但是路德坚持要跟着拿俄米，不肯离去。拿俄米说，你还是回到娘家和你的神那里去吧。可是路德说，不要催我回去，不跟随你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，除非死能使我和你相离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拿俄米看路德跟着他的意志非常坚定，就不再多说，一起回伯利恒去了。城里的人看到他们非常惊讶地说，诶，那不是拿俄米吗？拿俄米对他们说，我满满的出去，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，耶和华降罚于我，全能者使我受苦。 在伯利恒的春天，大家正忙着动手割大麦的时候，根据摩西律法规定，利未记19章9节说，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，不可割尽田角，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。路德就对拿俄米说，容我往田间去，我蒙谁的恩，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。在伯利恒城有一个很富裕又很有声望的人，名叫波阿斯，是拿俄米丈夫的亲戚。路德恰巧到他的田里收取麦穗。波阿斯注意到路德，就问管收割的仆人说，那个摩押女子是谁？管收割的仆人说，是那摩押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。他说，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。他从早晨直到如今，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，常在这里。波阿斯对路德说，女儿，听我说，不要往别人田里收取麦穗，也不要离开这里，要常与我使女们同在一处。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，你若渴了，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。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，对他说，我既是外邦人，怎么蒙你的恩这样的顾恤我呢？波阿斯回答说，自从你丈夫死后，凡你向婆婆所行的，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，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。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，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，愿你满得他的赏赐。路德说，我主啊，愿我和我的婆婆拿俄米在你眼前蒙恩。波阿斯还给路德很多额外的食物和麦穗。路德回家以后，把所发生的事和在波阿斯田里拾取麦穗的过程都告诉了婆婆。拿俄米对儿妇说，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，因为他不断恩待死人活人。波阿斯是我们本族的人，是一个至近的亲属。路德说，他对我说，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，只等到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。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，直到收完了大麦小麦。夏天到了，路德仍与婆婆同住。欢迎回到妇女之光。我们说到波阿斯注意到路德，还给路德很多额外的食物和麦穗。路德回家以后，把所发生的事和在波阿斯田里拾取麦穗的过程都告诉了婆婆。有一天，拿俄米对路德说，女儿啊，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？波阿斯是我丈夫的近亲，你现在去沐浴抹膏，换上衣服，下到场上。 等到他吃喝玩乐之前，不要让波阿斯认出你来。到他睡觉的时候，你看准他睡的地方，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，躺卧在那里。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。
路德说，凡你所吩咐的，我必遵行。路德很信任婆婆，因为婆婆熟识当地的风俗习惯。于是那天晚上，路德就到河场上去，照着婆婆所吩咐的去做。波阿斯吃喝完了，心里欢畅，就去睡在麦堆旁边。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，躺卧在那里。到了半夜，波阿斯忽然惊醒，不料发现有一个女子躺在他的脚下。波阿斯问，你是谁？
路德说，我是你的婢女路德，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，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。
波阿斯说，女儿啊，愿你蒙耶和华赐福，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，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。女儿啊，现在不要惧怕，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。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，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，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。你今夜在这里住宿，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，就由他吧。倘若不肯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为你尽了本分，你只管躺到天亮。第二天早上，波阿斯坐在城门口，那是一个公共聚会的地方。恰巧那个至亲的亲属经过，波阿斯就告知拿俄米回到伯利恒的事，以及拿俄米还留有一块丈夫遗留下来的地。波阿斯问他是否愿意买下那块地，那位至近的亲属说愿意。波阿斯说，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，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，使他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。这是申命记25章5到10节所定下的规矩。那人说，这样我就不能赎了，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，你可以赎我当赎的，我不能赎了。波阿斯在众长老和众民的见证之下赎回那地，又娶了摩押女子路德为妻，并照顾拿俄米。后来路德怀孕生了一个儿子，拿俄米和全城的妇女都为他们欢喜，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，使你没有至近的亲属，有这个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。
Thank you.
欢迎回到妇女之光。亲爱的朋友，听了这个故事，对婆媳彼此忠诚相待，给后人留下美好的见证，你感觉如何？波阿斯真的把路德娶回去了，他们还生了一个儿子。拿俄米非常高兴，我们可以想象，拿俄米把孙子带到左邻右舍献宝，让很多妇女都羡慕不已呢。
大家都为拿俄米高兴。
现在我要把这个圣经故事讲完。妇女们对拿俄米说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，使你没有至亲的亲属。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，他必提起你的精神，奉养你的老，因为是那爱慕的儿父所生的。有这儿父，比有七个儿子还好。于是拿俄米把孩子抱在怀中，做他的养母。邻舍的妇女都说，拿俄米得孩子了。你知道，这个孩子就是大卫王的祖父，是主耶稣基督的祖先。在神心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计划。
在我们听音乐的时候，请你思想一下，这个故事对你有什么意义。
欢迎回到妇女之光，亲爱的朋友，请想一想，这个故事对我们有什么意义？既然它记载在圣经中，就一定有神的旨意咯。
你认为路德、拿俄米和波阿斯的关系如何呢？你喜欢他们的表现吗？
看来他们是彼此坦诚相待的，也很谨慎的要根据摩西律法，按照他们的习俗来处理这个家庭的责任。婆媳选择彼此相爱是很不寻常的。波阿斯被路德对拿俄米的忠诚度感动，路德又被波阿斯的君子风度感动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拿俄米很关心路德的后半生呢？
显然神很喜悦这类的事，于是神就奖赏他们。在提摩太前书五章第八节、十六节都提到基督徒要照顾亲人，特别是要照顾那些有需要的孤儿寡妇。所以我们要想想自己在家中的责任是什么，我们不能做独行侠，不能只想到自己，只为自己而活。有时候我们需要帮助照顾他人，有时候呢也需要接受别人的帮助和照顾。
你注意到这个故事中的人物是怎么做选择的吗？虽然他们不知道所做的抉择能否成功，但是他们知道只要信靠神就是对的。我们也应该这样做吧。
我想到这两个做媳妇的，他们两个人做了不同的选择，一个回到娘家过着熟识的生活，却失去神的祝福。路德做了一个很重要的选择，他不只跟着婆婆走，还愿意信靠婆婆所信的真神。你知道神乐意万人归向他，敬拜他，跟随他吗？路德从拿俄米身上认识神，决志要信靠这位永活的真神。
波阿斯说， 路德投靠在神翅膀的鹰下，神就祝福他。你觉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
这是指母鸟护卫小鸟的意思。当小鸟害怕的时候，会躲在母鸟的翅膀下。我们也是这样啊，当我们害怕或在紧急有需要的时候，会祈求神的帮助。你可以向神祷告，在神的同在和神的应许之下得到安慰。
路德做了很多选择，跟拿俄米走是需要勇气的，因为他要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工作，才能让拿俄米和自己得以糊口。他要求伯阿斯娶他，而没有在城里找一个年轻人跟他结婚，就像他躲在神翅膀的荫下一样。他要求伯阿斯保护他，我特别喜欢他这一点。
在至亲的亲属中，伯阿斯做了正确的决定，所以我们的决定很重要，因为关乎到我们未来。
你看，拿俄米几乎失去了一切。当他回到伯利恒的时候，他的感受如何？
很自然的，拿俄米觉得神遗弃他。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想。
可是神没有忘记拿俄米。当他回转归向神的时候，神会成就他的应许。拿俄米的生活很快的又变成甜的了，因为拿俄米这个名字就是甜的、美丽的、温和的、愉快的意思。神赐福给拿俄米，我相信那个孙子是神给他特别的赏赐，因为他自己的儿子都死了。
我现在有了新的理解，在我们很无助，以为神不再顾念我们的时候，还是要信靠神。在这个爱情故事中，我们看到神的慈爱。我真愿意一生都要信靠神，绝对不要放弃希望，要坚定地相信神会顾念我。
当我们遭遇困境的时候，神知道我们非常痛苦，但神爱我们，神会眷顾我们，神要赐给我们盼望。就像在耶利米书29章11节所说的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
这是我们最喜欢的经文之一，希望你能够牢牢地记住。在这个故事中要记住，神是主角。当我们决志要跟随真神的时候，神就会祝福我们，神是配得我们信靠的。
亲爱的朋友，感谢你的收听，希望你记住这个美丽的故事，并且讲给你的朋友听，因为其中有很深的含义。愿神祝福你大得恩典，福杯满溢。再见。
再见。
为什么山？ 世上。